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哈该书，小先知书里面的哈该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下册的讲义，我这个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再来读哈该书第一章，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第一章二到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今天我想到圣经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追求什么。我们世界上许多的人，他们在世上追求的其实都是循着这个世界原有的路线，大家都这样，所以很自然就这样啊。可是圣经将会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价值观，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追求的方向啊。像在这里哈该对归回的百姓，理论上归回的百姓他们愿意从被掳到之地回到应许之地，他们并不是，我想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是在波斯帝国的各处，他们原来已经住了几十年的地方，混得很不好，所以现在要回到应许之地，有这样一个机会，西漂哈，就是不是北漂，这是西漂，回到应许之地去。也许有这样的人，可是我想有许多并不是的，他们放下他们已经建立好的家园，归回。理论上看起来是很属灵、爱主、很好的一群人，可是先知指出他们的问题来啊。当我们很自然的选择方便、利益、舒适，而却不关心神的果，像在这里归回的人，他们使神的殿仍然荒凉。那么虽然我们住的是有天花板的房子，我们把自己的住家弄得很好啊，可是那其实并不能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讲的，你就是多多的撒种，收的却没有那么多啊，甚至吃喝并不能得到饱足等等啊。这里先是讲的是外在的财物、出产等等，可是其实在我们身上当然包括其他重要的事物，因为今天神的建造、神的殿指的是教会，也指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上的事情。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位能够让我们来成为一个范例来思考他，就是大卫。你知道大卫他一做王，他做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被膏要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可能才16、17岁，可是在短暂的在扫罗的王国里面出人头地之后，只有很短暂，他就变成 国家公敌，扫罗用国家机器追杀他，他就在旷野漂流了，有可能超过十年的时间。那在那里，我想他们常常，他们当然没有，有屋顶的地方可以住。如果说上面有遮盖，有可能就是在犹大山区里面的一些山洞里面，啊，他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的生活。那现在扫罗死了，他得以作王，但是他的心并不在自己有一个安逸舒适的宫殿，他的心放在神的殿里面。那个时候只有会幕，还没有神的殿。而且会幕应该从摩西建造会幕到那个时候大概有500年了，至少有好几百年了，那会幕应该很破旧了。可是大卫很清楚知道那里面最要紧的物件是月柜，那个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所以他一做完，国一安定，他就愁思着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所在的地方，而且为约柜预备一个帐幕。他也关心更进一步关心神的居所，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经过了500年，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不是摩西的时代了，他觉得神也应该要有合乎他们那个时候的水平的居所，所以他想要建造更正式的圣殿。因为会幕毕竟是在旷野里面的一个以帐幕来制造成的这个神的居所啊。可是神没有要他建造圣殿，神夸奖他的心智，可是神没有让他建造圣殿。那大卫就在他可能的范围里面，神量给他能做的事上，他就多多的为建殿做出预备来，无论预备材料，还有从神得着圣殿的规格，设计的规格，还有将来在圣殿里面的敬拜的礼仪，还有在那边要服侍的人，想要歌唱啊，各方面他都努力的去做出预备来。那同时他也开始为自己建造宫殿。所以我想神并不是要这些归回的人，他们先都不要管自己住的地方，就只是24小时在外面帮助要把圣殿建造起来，我想不是的。可是当他们只是专心的为自己的居所做出预备，却让神的殿荒凉，神不喜悦这样的事。那大卫他也建造宫殿，他虽然没有办法建造圣殿，却极力的要帮助这一件事情。他曾经在诗篇132篇头几节里面，他提到他的心志，也许我们可以看诗篇132篇1到5节啊。来，我们来读：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就是大卫的心志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思想，你要注意听我刚刚说的哈。我觉得神并不是要我们都不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专一的做神的事啊。可是像大卫一样，他也为自己建造宫殿，可是他的心放在这件事情上面，要为神建造 神的居所，为神建殿。他甚至这样讲，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为神建造圣殿，他就不尽他自己建造的宫室，在那边安逸生活。当然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是真正的他在建殿之前都不睡觉。如果这样，大卫应该早就死掉了。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建殿，要到他死后所罗门才建造圣殿的嘛。所以他那种说法比较像主耶稣说的，说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那是在表明我们一种心智，而不是真的你要这样做。你能了解这个吗？这种把神的事放在优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是这样一个意思。不是说啊，那我们什么都不要管，不需要去工作，就只要好好的追求主、服侍主，神自然就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有的基督徒真的是这样想，可是并不是这样。所以主在这里并没有要他们不耕田，或者是不做一些他们生活上的事情，也没有要他们不吃不喝不享受，并不是的。而是如果他们的心只在这些事上，那么你就是玩乐也不会有真实的喜乐跟满足。你努力工作赚钱，积攒了许多财富，可是你生命有可能仍然不是丰富的，不是满足的。你也可以生儿养女，可是那个通常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满足的，可是不用过太久，你就会发现儿女带给你很多痛苦，而且你不知道怎么样面对那些痛苦。就是学生来说，他好好的读书想要出人头地，可是也有可能他仍然心里觉得不是那么踏实。我自己在考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像这样，考上好的大学，自己也满意的科系，看起来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就是不踏实。我们走在我们学校门口，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台北市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了，可是你就觉得你不是真的脚踏在实地上面。只等到遇见了耶稣，当你遇见耶稣，你很自然的明白他就是一切，他是头，他是我们的主，你所有的一切都为着他。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他的事神真的就很自然的安排，婚姻、事业、生活，很多的事情都自然的临到，而且是神量给我们最好的，让我们真正得到满足的。你知道传道书写过这样的话，不过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那样翻，有一些不同语文的译本也没有这样翻，但是有的译本这样翻。怎么翻呢？在传道书2章25节，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2章25节。我们中文和合本是翻译成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看起来跟上下文一样，所罗门仍然是在讲到他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拥有财富、名位、权力各方面的，可是就在提到他在里面仍然觉得虚空不满足。可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句话传道书2章25节所罗门写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像 NIV 新国际版，就是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他这一句话翻译成，我看我记不记得清楚，他说 For without him who can eat and find enjoyment， 他说如果离了他，如果离了他，谁能够吃喝而且在其中找到满足呢？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你神还是不是要我们不要吃喝，我们可以吃喝，可是如果你离了他，你只是专心过你世上的生活，那么 你不会有真正的满足。所以哈该在归回之民，他们建造了，开始重建祭坛，重建圣殿之后不久，遇见困难，遇见拦阻，遇见仇敌的攻击，他们就停工不做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光景过了多久，因为我们讲过波斯帝国的年代，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办法把那些年代了解得很精确。可是总是经过一些日子，后来神就兴起先知哈该来对他们说话，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当先知哈该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有读到以斯拉记第四章，那里在记载这一件事情。当先知讲到这一第四章末了到第五章开头的地方，当先知给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百姓和领袖很快就接受先知的话。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少见的，你要知道以色列历史上常常先知讲话百姓都非常迟疑，非常很缓慢的才能够接受，甚至常常都先抗拒甚至迫害先知的，可是他们很快就接受。我相信那是因为先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自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当然我相信也是因为神的时候到了，有神的设立，神的介入在里面。可是我还是喜欢想到，我想先知本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不是在告诉百姓一种理想，他自己并没有活出那个样子来。我想先知哈该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的人，我相信。所以很自然的他说这些话就有力量啊。我就想起以前我们的牧师，我在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去台湾东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他其实没有把我们抓过来个别跟我们讲，他在聚会中讲，可是那个时候年轻同工就只有我们被差派出去，他讲很多话我们都觉得他就是要为我们讲的。他讲过 一段话是给我们很大的影响。他说，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渴慕的人，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制造渴慕的人。你自己渴慕神，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 hunger maker。 那个意义就是后来我们服侍的时候经常经历这一件事，就是只要是主差派我们去的地方，去比方服侍一个聚会，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从初侍奉主就安排有一些人会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团体，不但给他们讲道，而且带他们追求，我们就发现只要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总是会遇见渴慕的人。也许不是整个会众都这样，但你总是会遇见渴慕的人。所以我相信这是对的，如果你自己是渴慕的，你就会成为 hunger maker， 成为制造渴慕的人。我们自己常常留在主的脚前，常常藏着脸看见他的荣光，浸沐在他甘甜的同在里面。这样的生活会像大卫一样，也很自然会有神的引领。有的时候主就开一个路，或者是也有的时候没有太多这样，有的但是有还是有的时候是主直接的要你去做一件事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是有别人的邀请，然后你觉得是神的带领，或者有一个需要你需要去探望等等。可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人的心是敞开的，是要接受你所教导的， 也要像你一样起来渴慕主哈。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服务的还很年轻，我们初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25岁，那是我们很稚嫩的哈。可是呢，无论到哪里，都会遇见有渴慕的人哈。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稚嫩。我跟你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那时候我们刚到宜兰，我们在罗东，我们有自己的聚会。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才去没有多久，没有大概也许不到一个月吧，主就带领了两位住在宜兰的姊妹，跑来我们的聚会，参加我们的聚会。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一般的教会都没有，多半都没有，经历圣灵，比方比较超自然的恩赐等等这些啊，也不会传讲这样的事。事实上，对这样的事多半都是很排斥的啊。可是那里仍然有一些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很渴慕的。我从来不知道那两位姊妹是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聚会，老远从宜兰跑到罗东来聚会，我不知道。那可是他们就很渴慕，其中有一位是在宜兰的信义会圣道堂，在牧羊教会的传道人，女传道，一位姓黄的姊妹。那他来很渴慕，而且就邀我们去他的教会，每一个礼拜二下午有一个追求的聚会。我们这样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有个弟弟也有心要服侍主，预备着要去考神学院啊，他叫做黄国义。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哈，他在接续他姐姐在那个教会牧会许多年，后来又在别的教会叫牧爱堂好像服侍啊。我在网上有时候会看见他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有可能比我们还年轻一点点，大概还是年纪差不多，但他预备要考神学院。那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就想去探访他，看看他啊。第一，我们没有先给人家打电话，不过我猜如果打电话，他大概会叫我不要去。那我们就直接去敲人家的门，所以他并没有预备好要接待我们，他正在忙他的事，所以他就请我们先在客厅坐一下，他手头有事情，忙完再过来跟我们讲话。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客厅坐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刻意要怠慢我们，还是真的那些事很重要，他一直在做。反正我们等了一会儿吧，可是我想我们没有等太久，也许过了5分钟10分钟，我们两个人就做一件事，我们就自己在那边祷告，而且还是发出声音的祷告。然后你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会有方言有灵格的。这真的很不合适了啊！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做。然后呢，过了好一会儿，黄国义牧师那时候他还不是牧师，他就停下他的工作，然后就过来跟我们讲一点话的。其实我为了表达善意，我还预备了一个礼物要送他，应该读神学会用得着的，是Young's Concordance 一本英文的经文汇编啊，很大的一本书。当他过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我刚刚听你们祷告，我就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背景。”就直接这样跟我们讲。显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要说你们有很好的背景，因为我猜他不是很能接受我们的方向，他应该跟他姐姐并不同心在这一方面。那无论怎么样，那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出侍奉主的时候是很稚嫩的。 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仍然这样，无论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当有别人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地方服侍，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看见有渴慕的人。你知道那个时代去带人追求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一般的教会从来没有这样带领，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无论我们教导的或者我们带着聚会的方式，他们都并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无论到哪里都看见有渴慕的人，也有许多人在那边就得到祝福，好好的起来寻求主。有许多我们当年不是的里面有好些后来都在教会里面被神使用，有好些这样的人。所以真的是这样，我们自己渴慕，你就会成为制造渴慕的人。不是我们刻意去制造，但是会影响别人。我们自己是顺服神的人，我们就也就能够帮助别人愿意这样来顺服神。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点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为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第六到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吃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整个哈该书看来，等一下我们要读后面的经文，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这里，你会注意到哈该记述了他说过四次的信息哈。第一次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日，第二次在7月21日，那个是都在第一章里面记的。第二章记载他在9月24日同一天有两次神让他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他一共有四次的信息。而我们之后读到撒迦利亚书，那里他也记载了年代跟日期，我们就会发现在哈该第二次跟第三次的信息之间，撒迦利亚加入服事，神开始让他也对归回的百姓说出预言来。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二章的开头，这是第二次的信息。对不起，那个7月21日是第二章的，不是第一章。第一章只提到6月1日，这第二次的信息。在这里，哈该把一件事情更多的凸显出来，要神的百姓注意的是神的同在啊，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在遇见仇敌的拦阻，那这就像当年的迦勒也是这样。迦勒跟约书亚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其他的十个探子说的都是那个工作多么艰巨，那些仇敌怎么样强大，那些诚意怎么样高大坚固，他们 没有办法，但是加勒他们就是引百姓更多的注意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得胜啊。这是很要紧的事。每一次遇见难处的时候，总是要有人起来提醒别人，我们要注意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不是大家都会注意这个。吴勇长老就提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当年在台北火车站对面那里租一个地方在聚会，那个是今天的林森南路礼拜堂的前身。我们读书的时代称那里叫徐昌街青年团契，可是那时候他们还不在那个地方聚会，他们先租了一个地方聚会。结果主日聚会过后，那个房主来跟他们说，他有特别的需要，必须把房子收回，而且那个礼拜内就要收回，所以接下去那个礼拜就没办法有聚会了。然后那个兴起他们周间的一个晚上的祷告会，那些同工聚集祷告。吴勇长老说，他们这些弟兄们都是这样祷告的：主啊，这样怎么办？另外一个祷告：主啊，你看现在怎么办？然后他说，过了一会儿以后，师母吴师母也在祷告会里面，吴师母就起来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怎么办？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那里那个当时在那里重演了一次加勒约书亚的故事。有一些人想的是困难，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想到神与我们同在。哈该就是想要提醒他们这一件事。关于吴勇长老的故事后来有后续发展，第二天他们祷告会有第二天，他跟另外一个长老同工就想要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地方，结果他们就特别觉得好像是神的引导，他们就看到一个地方，好像一个楼房吧，楼梯他们就上去，结果发现那个地方我忘了，好像是说要卖，可是他们问他们也愿意租好像。然后在主日聚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租定那个房子了，而且那个地方主为他们预备的地方用了好些年，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许昌街青年团契就是在那个地方。哈该对他们也是这样提醒他们，你们不应该看着情势来做主的工，你们应该看着神的同在来做主的工。你要确定有神的同在，你就勇往直前，而不是要看环境好还是坏啊。另外先知在这些话里面鼓励他们，不要因为工作小就不做啊。只要是在神的同在里面，也就是你也可以说是神的带领底下，你去做的事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事，都是伟大的事。你有没有这种观念？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是在讲建造教会这些事，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主量给你的环境里面，你也有你的责任，无论是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在学业上，当然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都一样有这个原则。一旦我们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比方读书，你知道我是为主而读的，跟我就是为了能够考上大学而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虽然你本来就是为了考上大学而读，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更高的事情，你是为神而读的，想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身上。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所做的事都不是小事，都是大事。事实上有一些像这样我们在觉得没什么意思，没看不出什么大场面的情况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有可能就埋下一个伏笔，后来会使我们做出更伟大的事情，那成为一个种子啊。就像 Steve Jobs 就贾伯斯在 2005年是吧，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讲他自己的经历，就是像这样。嗯，可是即使你现在做的事并不会未来成为更伟大的事情的伏笔，你只要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做的事都是伟大的，因为伟大不伟大是用属天的法则来定义的，不是用地上的法则。嗯，在神那里，在永恒里面，它不是小事啊。后来撒迦利亚也一样讲这样的事，他也是在提到他们建的圣殿的时候说，谁以这日的事为小呢？神借着撒迦利亚这样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些事看成小事呢？其实他们做的真的是小事啦。所以当他们把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以斯拉记告诉我们，那些见过所罗门的旧殿的荣耀辉煌的老年人，他们都哭了，因为他们实在没办法跟当时所罗门的圣殿被巴比伦王拆毁的圣殿相比，他们回来所做的事情实在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事啊。但是先知告诉他们，你不要这样看啊。接下去后面那一段话就说，有一天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啊。如果你看后来的发展，你以为先知讲的是后来要应验在大希律王身上，因为他把这个第二圣殿重建的，应该说不是重建，就把它修建的特别的荣耀辉煌，应该比所罗门的时代有可能更加的壮大精美啊。你知道所罗门建的圣殿后来被巴比伦王拆掉的，那个圣殿在犹太人中间被称为第一圣殿，归回的人重建的圣殿，以斯拉记第四章记着，也是在这里先知讲的，这个圣殿被称为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一直维持到主后70年才被罗马的提多将军给拆毁的。那这个中间，在基督降生之前，管理犹大的君王是大希律王，就是要杀害婴孩耶稣那个大希律，他在罗马的权下做犹大王，犹太王啊。大希律用了40几年的时间，没有，他在位的，他还活着的时候合起来没有那么多了，大概20几年修建这个圣殿。可是他死后圣殿继续在修建当中，到主耶稣的时代，主说，人家说这殿是46年才建好的，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完全建好，就是他一直的继续的在修建，一直在可能是增加一些东西啊等等。事实上他们一直修建到主后66年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才停工的。嗯，那个圣殿有可能是特别的宏伟壮丽的建筑。嗯，可是先知其实不是讲的这个，在旧约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旧约的预言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些末代的先知他们已经更明确的，几乎不用隐晦的谜语来讲了，更明确的讲到将来要建的，要神要建造的是属灵的点，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看不上眼这个地上的这些重建啊。所以我想也是神的安排，让归回的人他们重建的圣殿并不是那么的宏伟壮丽啊。可是就是后来希律做的也仍然不是先知所说的，否则就是希律的圣殿也没多少多么宏伟壮丽，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比这个宏伟的建筑物，比方北京的故宫，我想大希律的圣殿应该比不上北京的故宫，应该也比不上印度的泰姬玛哈林，是不是？嗯，还有西藏的布拉萨宫，是不是？是不是叫布拉萨宫？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拉萨的布达拉宫，可是我相信先知在这里说的是树林的殿，也就是教会。他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这里很明显是要讲到基督来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把神要做的工作从在以色列人百姓中间移转到在普天下工作了。因为他说我再一次我要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叫万国的珍宝运来。他已经在讲到更广泛的神的作为，那就是福音的时代的作为。上一次我们跟大家提到，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实在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做震动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有可能不只是神说我再一次我要震动天地，而是我要一再的震动天地啊、哦，一再的。当然我想他会把基督来到的时候要应验这些事的时候说成是一个最伟大的震动。这个震动万国，使万国的珍宝运来，这个是神的在历世历代一贯的作为啊，是他一贯的作为。我们这一次读小先知书前面几乎每一卷我们都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神借着他们预见的事，有可能是这个战争，有可能是饥荒、蝗虫的灾害，甚至地震，这些大自然的灾害等等，天灾人祸，那都是在震动神的百姓。神不是每一次先知们都用震动来讲，有的时候是用，但是有时候不是用这样的词来讲啊。可是都有像这样的意思。我想如果你记得的话，过去我们从和西亚书一直讲到上一点叫什么西班牙书，都一直提到这些事，你记得对不对？神借着让我们的生活遇见震动，震动意思就是说没办法维持在原来的样子里面啊，好像遇见环境的变迁，或者遇见灾祸，遇见一些事情，可是神借着这些想要把人的心引到他的面前，神的百姓才开始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才开始认真的要寻求神，那就是神的目的啊。可是过去所有这些先知到西班牙为止，多半的时候他们在讲到神的震动几乎都是局限在神的百姓中间，对吗？多半都在讲到他们。可是现在在旧约时代的末代的这三位先知，他们开始要把这个眼光放到普天下，因为将来福音要传到普天下去，所以这里提到要震动万国。而多年来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要让犹太人成为普世人的先驱，他们所经过的事将来神要坐在普天下人的身上。而哈该你可以说是在这样一个将要时代转移的点上面，他做先知啊，他将要把旧约跟新约连接起来。这里我们习惯提到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可是你有注意到我们中文和本小字加了一个注解，说这句话也有的人认为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应该翻译成万国所羡慕的将要来到啊。如果讲万国都所羡慕的，那就是指的弥赛亚要来，一般相信是这样，指的基督要来。 而确实是这样，所有他们的缺欠就只有基督来才能够填满。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因为罪被掳到外邦，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就是现在归回了，他们也是很看起来很贫穷的，很弱小的啊。可是当基督来的时候，将要改变这一切啊。因着先知这样预言，所以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代，那些门徒都还把它了解成外在的事情，以为基督来是要带出一个恢复大卫时代的国度，能够制服罗马人等等。可是主用了很多功夫要让他们知道不是这样的，他将要建造的国是内在的，是属灵的，属天的国度，将要有许多的人因着基督的来到，他们的渴慕得着满足，他们的缺欠得着弥补，他们的罪得着赦免，一切的干渴都要止息。而他们多年来旧约时代的圣徒所羡慕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呼吁啊，想要神来为他们伸冤等等，这些呼吁都会在基督来到的时候得着满足，所以基督被称为万国所羡慕的。可是当时翻译和本圣经的人显然比较喜欢译成万国的珍宝，所以他把主文用这个翻译，而把万国所羡慕的用小字来加注解。我的牧师荣教士，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是我的，是荣教士最常讲的经文之一的。我记得他在世的时候，我参加过无数他的聚会，无论有的时候主日晚上或者周间的聚会，如果有哪一次他讲到上台，就是说请我们来读哈该书第二章，我心里面就会浮现一句话说又来了，因为他总是喜欢讲这段经文。而且荣教士从来不提那个小字说万国所羡慕的，他每一次都强调万国的珍宝，所以这个珍宝就成为喜安堂的术语。喜安堂的弟兄姊妹在为人祷告，希望他们的亲友，他们认识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能够认识主，能够起来好好的追求主，都称他们叫做珍宝。求你把珍宝震动出来，就是喜安堂的标准祷告。我知道荣教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认为这个万国所羡慕的已经来到，基督已经来到，而且我们都可以得着他，他自己也得着他，他也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得着他，所以他不觉得我们应该一直在想到万国所羡慕的，好像还在一个期待。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唱个诗歌的时候，后来有人起来又让大家唱一首诗歌的副歌，就充满我充满我唱完以后，荣教士大家安静下来，过了一下子，荣教士忽然讲话，他没有那么常在这样敬拜追求的时候讲话，那一次他要讲话，我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讲那一段话，他就提醒大家说，我们唱充满我当然很好，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他已经来充满我们，已经有他，我们不应该经常都知道这样，我们没有他还在那里祈求的要充满我，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猜是因为这样，他不太提到万国所羡慕，他总强调万国的珍宝要运来。所以这个金子银子珍宝都是指着有一天有一些人要被神吸引，要这样全心来寻求他，也得着他，而且被他得着。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祷告，我 我同意喜安堂的这个传统的祷告是很好的祷告，我们应该继续这样祷告。来，我们来读后面的经文，第十节到十九节，哈该书二章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前面这段话是在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以前很多年读到这一段话，我一直在想到底先知是想表达什么。我不是完全不知道，没有想到他想表达什么，但是就是不太确定。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他是要提到说，你如果你知道剩肉啊，就是在旧约时代献祭的时候，那些按着律法献的祭肉，然后又这些都是经过祝福，有拥有膏抹等等，都是圣洁的哈。可是如果这些去碰到别的东西，本来是污秽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变圣洁？不会的啊。所以我觉得先知要表达的就是，东西甚至是圣物，并不能够带来洁净，并不能影响别的人事物变成洁净。能够影响别的人事物变成洁净或者不洁净的是人。所以后面提到说，如果是摸死尸染了污秽的这个人又去摸了别的，会不会染污秽？会，我们人会带来污秽的。我觉得这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是会带来污秽，可是我想带来圣洁也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读十四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就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从六月他开始说预言，引他们开始再重新拿起工具来修建神的圣殿之后，过了三个月，先知所应许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其他神就会祝福你们。可是过了三个月，这个祝福才来到。过了三个月，他才跟大家说，从今年开始会不一样了。把后面这一段也读完，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想最后这一段话是在把所有整个哈该预见的局面，他所说的预言，他的指示，做一个纲要性的结论啊，讲的话跟前面一样，就是当他们没有这样 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们有的光景是这样，而现在他们愿意走上神的旨意，而且是由这些领袖带头，所罗巴伯他们带头的，现在神将要赐福给他们，所以这个最后一段话，让我会想要注意到我们跟大家已经讲过许多次的事情，就是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然后虽然停工，现在因着先知勉励他们，他们又重拾工具起来重建，恢复建殿之功，可是神的祝福并没有立刻来到，还拖了3个月，3个月其实蛮长的哦。我不知道如果你有一个祷告3个月都没有蒙垂听，你遇见的破败的光景都还在，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能忍耐到3个月。我所遇见的很多人好像能忍耐3天已经很了不起，通常他没有立刻得到帮助，很快就要来教会请大家为他祷告等等这样，可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啊，我们不要因为像这样遇见挫折或者没有看到祝福，我们就转去不跟随主，我们要持定主，要遵行主的道，顺服他，亲近他。你一定要预先就设定好，是一个长久的功夫，一定不能够带着你现在服侍现在做什么祷告想要有立竿见影的果效。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追求短期获利，很快就要得到帮助，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整个弥漫在世界上的氛围，很多事情都是像这样的。曾经有一位领袖这样讲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学会弹琴一定要花很多功夫，为什么神的儿女想到要追求主却都认为是要立刻看到果效，所以教会也有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就迎合大家的需求，常常都会有也许一个外来的讲员办一个3天的研习会，好像就会教会你怎么样说预言，教会你怎么样为人弊病祷告，教会你许多的事情，有可能可以教会你一些事，可是我们生命的追求不应该专注于这些事上，真正有价值的事物都是需要时间的，就像他们归回的人所做的一样，所以让我们继续的祷告，求主在震动天地的时候，震动万国的时候，让那些珍宝，万国的珍宝能够显出来。你知道这一段话后来在新约时代被引用，你记得吗？知道在哪里引用呢？希伯来书12章。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12章最末了那几节，对，这个是20几节，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他应许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引用哈该书2章的话，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诠释了哈该书那一段话，对吗？神，当我们祷告要人信主，当我们祷告要复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预备好神的作为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之前在讲哈巴谷书讲西班牙书都不住的提到的事情，要预备好神的复兴不一定立刻以什么东西都很丰富，很多人来信主，很多的奉献等等这些来彰显的，不一定。有的时候会是一个震动，可是那正是神伟大的作为，因为他要让不能震动的就是长存的能够显明出来。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有的时候没有经过神的震动它就是显不出来，我们就是跟随着世界这样生活，常常要等到有震动来到我们才会醒觉过来，我们才会有真正的 The Great Awakening， 就是他们所说的大觉醒大复兴才会来到的。
请唱《颂赞诗选211》，诗选211，荣耀的教会。